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埃及警方威胁要发射实弹来保护自己不受反政府抗议者的袭击，而反政府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放弃抗争。要求被推翻总统穆尔西官复原职的穆斯林兄弟会继续蔑视埃及临时政府，号召星期五举行另外一场大规模抗议集会。埃及当局谴责穆兄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搞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穆兄会则表示埃及正在回到军事专制的老路。星期三，埃及警方使用装甲车和推土机铲除了开罗的两处大型抗议者营地。暴力事件中官方的死亡数字是578人，穆兄会说死亡数字高达数千人。奥巴马总统已经取消了原定下月和埃及举行的军演，埃及一直非常急切地想参加这场军演。西方国家已经加强对埃及临时政府的施压。一天前，埃及政府对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进行了镇压，导致600多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下月举行的美埃的一次重要军事演习。这个名为“明星”的军演通常每2年举行一次。奥巴马中断了自己在麻省的休假来宣布以上决定。他说他希望维持美国和埃及的协作。埃及每年得到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埃及当局继续从事他称之为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美国则会采取进一步措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纷纷在各自的首都召见埃及大使，土耳其召回驻埃及大使进行商榷。澳大利亚外长卡尔呼吁埃及政府采取克制。教皇方济各呢，要求信徒为埃及和平祈祷。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批评西方国家没有对埃及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中国发表声明，敦促埃及各方以民众利益为重，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避免伤亡。星期四，一枚汽车炸弹在黎巴嫩首都的一个由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真主党控制的郊区爆炸，导致至少18人丧生，200多人受伤。电视画面显示了现场混乱的场面，有行走的伤者、破碎的建筑以及扭曲燃烧的汽车。同时，贝鲁特的电视还报道说，爆炸现场附近有枪声。消防队员使用梯子帮助当地居民逃离自家。到星期四晚间为止，没有人被捕的报道。自从真主党战斗人员今年早些时候加入邻国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武装，一同打击叙利亚逊尼派反政府武装以来，此次袭击是同一地区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上个月该区附近的一次爆炸导致50多人受伤。星期四爆炸过后不久，放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三个蒙面男子站在一面写有伊斯兰信仰字样的白色旗帜前。三人当中的一人所说的称，这次爆炸是向真主党头目纳斯鲁拉发出的第二次信息。伊拉克谴责基地组织在首都巴格达制造一系列汽车炸弹爆炸，这些爆炸导致至少33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星期四，伤亡最惨重的一起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北部卡迪米亚区，导致至少7人丧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些爆炸负责，但是伊拉克内政部的声明说，受到仇恨和宗教法令驱使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制造了这些爆炸。这份声明还说，伊拉克的街道已经成为战场。美国三家主要的新闻媒体的网站遭到亲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黑客袭击。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和时代杂志星期四说，黑客把这些网站某些新闻的链接引到了叙利亚电子军的网站，这个组织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这些媒体表示已经采取防护措施，移除导致他们的网站被重新导向的黑客指令。 叙利亚电子军因为黑客推特网站上的一个发帖栏而引人注目。那些被黑客袭击的人以及采取袭击行动的这个组织表示，进入那些新闻网站的方式呢，是通过黑客袭击一个被称为 Outbrain 的内容推荐引擎公司之后实现的。那么这家公司和这些媒体有紧密的合作。本周早些时候，叙利亚电子军侵入了纽约邮报的脸书和推特账号。索马里政府要求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重新考虑撤离该国的计划。索马里的人口发展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卡西姆博士说，该医疗组织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数千人岌岌可危的生命，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人道危机。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星期三说，他们将终止在索马里的所有项目，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受到袭击，而且他们说索马里政府容忍这种袭击。卡西姆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索马里政府理解医生无国界所面临的挑战，并说索马里政府已经准备好帮助克服这些困难。医生无国界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索马里已经运作了20多年，索马里原来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等国家不满；俄罗斯和中国继续加强军事技术合作；越南提供免费马列主义教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一些抗议。日本部分内阁成员8月15号在日本二战投降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等国家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代表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的同时，双方民众都表示了不满。以色列人抗议政府计划释放104名巴勒斯坦囚犯。星期二，以色列已经释放了其中的26名，作为对谈判做出的友善姿态。巴勒斯坦人也被以色列的最新声明激怒，以色列表示将继续在被占土地上建造新的住房。克里说，不管建于何时，美国反对所有定居点，可是定居点不应该阻碍和平进程。
可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坦率地告诉我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他将宣布在不会影响和平版图的地方修建更多的定居点。
以色列说，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正式和平协议会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上建造定居点。克里说，这就是为什么要迫切达成以色列和未来巴勒斯坦国之间的边界协议。
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和谈压缩在9个月的时间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清楚问题的紧迫性。就像我昨天说的，赶快讨论边界和安全问题。只有解决以色列边界问题，才能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必须解决有关定居点的所有问题。这样你才知道哪里属于以色列，哪里不属于以色列。
巴勒斯坦高级官员阿什拉维指责以色列有意破坏和谈。
以色列变本加厉，一贯推行建造定居点和扩大定居点的政策，蓄意破坏和谈以及任何真实的和平前景。很明显，以色列再次操纵和谈进程，制造一些跟和谈完全无关的问题，以便为和谈预先设定结果，主宰和谈，达成有利于以色列的一边倒的和谈结果。
可是以色列议会的一位保守议员说，新的定居点跟和谈无关。
和巴勒斯坦人展开谈判，跟我们要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建造定居点并不矛盾，这是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和谈展开前几天，以色列进一步实施计划，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造3000多座住房， 巴勒斯坦宣称那里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领土。2010年最后一次和谈破裂，就是因为以色列建造类似的定居点。以色列方面也对巴勒斯坦人频繁对以色列发动致命攻击感到愤怒，很多人抗议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他们认为这些人会继续攻击以色列。美国之音播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我们为您播报的呢，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的有关以色列和未来巴勒斯坦国之间关系的报道。由于技术故障的问题呢，我们没有能为您播放日本内阁参拜靖国神圣所引发中国等国家不满的抗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听这一篇有关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部分内阁成员8月15号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参拜，但是在这一天自费为靖国神社献上了祭祀费。日本这一行动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中日紧张关系再度面临挑战。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星期四已经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向日方提出交涉。在江苏南京，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敬献花圈。星期四，香港民众向和平纪念碑献上了鲜花。十多名抗议者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外焚烧日本国旗。抗议者多数来自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去年的同一天，这一组织的活动人士登上了中日有争议岛屿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他们随即被日本当局逮捕。有一位能获得香港政府许可，该组织最近的一次登岛计划被迫中断。
一旦得到执照，船就会出海。我们预备在两周内出海。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登上钓鱼岛，以此宣示我们的主权。
星期四，台湾民众在日本在台交流协会门外抗议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抗议者撕毁了日本战时使用的旗帜，他们说日本是在向战犯致敬。
去靖国神社参拜的行为，就是表示安倍政府认同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这是我们各国东亚各国人民所不能够同意的。
与此同时，韩国民众也在星期四举行了抗议，200多名抗议者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聚集，焚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副首相麻生太郎的标牌。反日抗议组织者说，
今天是解放的68周年，我们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谴责日本歪曲二战时的侵略历史，我们也强烈要求日本像德国一样道歉并作出赔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接下来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报道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下面呢，先看一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的迹象。经过了一系列的谈判，朝鲜和韩国最终同意重新开放他们合资经营的开城工业园区。这个项目呢，也是双方最后的一个经济合作象征。恢复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这个决定增加了改善南北之间政治关系的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朝鲜和韩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合作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开城位于朝鲜境内，离双方重兵把守的边界只有几英里。韩国首席谈判代表金基雄说，双方将共同努力避免再次停工。
双方将确保工业区的正常运作，包括韩国人员的平稳过境、朝鲜工人的正常出工率、保护公司的财产以及工厂不受任何政治局势的影响。
朝鲜派出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中央特区开发指导总局副局长朴哲洙，他说，
南北双方将采取措施确保人员的过境安全、工作条件和财产安全，并且为开城公司检查设备和重新开工做出努力。
双方没有说明开城工业园区恢复生产的日期。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李珍贤表示，朴槿惠总统欢迎这个决定。
他说，他希望今天的谈判是南北韩关系新的开端。
今年四月，韩国和朝鲜关系高度紧张，朝鲜撤走了开城工业园区的53000名工人，并且向美国和韩国发出核攻击威胁。对于闭关自守的朝鲜来说，开城工业园区是硬货币的稀有来源。韩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从技术层面看，韩国和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在1950到1953年期间发生内战，冲突结束时并没有签订条约，仅仅达成停战协议。2004年以来，开城工业园区每年直接向管理工业区的朝鲜机构支付大约9000万美元的工资。开城工业园区韩国公司的大多数雇员是朝鲜的生产线女工。上星期，韩国透露考虑永久关闭开城工业园区。几分钟后，朝鲜表示愿意重新开放开城。今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受到联合国的进一步制裁。朝鲜随后威胁要向韩国和美国发动核攻击，可是平壤在4月基本上停止了威胁论调。外界认为，民主化韩国和朝鲜分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中国空军最近呢将派出它的8亿飞行表演队还有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航空展，而备受关注的苏-35战机两国之间的交易渴望今年年底或者最晚明年年初签订合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最近终于达成一致，中国空军8亿飞行表演队的7架歼-10战机将参加8月末的莫斯科国际航空展，这将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在莫斯科航展上飞行表演，同时也是8亿飞行表演队首次出国亮相。但俄罗斯方面特别强调，8亿飞行表演队的歼-10战机装备的是俄罗斯的 AL-31FN 型引擎。普京总统和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最近下令俄罗斯国防部垄断军火交易的国防出口公司以及向中国出口战机引擎零部件的几家大型国防企业将共同出资近90万美元承担8亿飞行表演队在俄罗斯的部分费用。中国还将派出近100人的大型军事代表团参加这次莫斯科航展，两架中国空军的伊尔-76军事运输机，一批大型中国国防企业也将参加这次航展。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在经过了多年的低潮之后，最近2年日趋活跃。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双方针对一直困扰军火交易的中国仿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
皮亚图什金说，
我想其实俄罗斯甚至不反对再次向中国出售某种武器的生产许可证，就如同多年前向中国出售苏-27战机生产许可证一样，所以双方的武器交易合作甚至能再次达到当时的水平。俄罗斯和中国今年2月份已经签订了有关苏-35战机交易的两国政府间框架协议，预计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将签订中国购买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苏-35战机这次将在莫斯科航展上做飞行表演。俄罗斯今年还将向中国出售123台总额达5亿美元的战机引擎。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战机携带的导弹等航空武器。此外，光是生产苏式战斗机的苏霍伊公司一家对中国的武器零部件出口每年可达到2-3亿美元。皮亚图什金认为，光仿制武器无法满足军方的要求，以及试图获得俄罗斯最近几年新开发的武器技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再次大规模向俄罗斯采购武器，同时也促成了这次在莫斯科航展上双方能够广泛合作。他说，中国现在有能力制造许多先进武器，所有人都承认中国武器技术的开发生产潜力很大，而且前进速度非常快，但同俄罗斯相比，中国仍然经验不足，因此在武器开发的许多方面，中国总想从俄罗斯获得知识和科技。 莫斯科国际航展从1992年开始举办，每两年召开一次。今年的航展将在8月27日开幕，持续到9月1日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和菲律宾就扩大美国对菲律宾海上安全援助举行会谈，不过菲律宾政府的官员强调说，双方都没有提出要设置永久的美军基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助理秘书卡洛斯·索雷塔说，菲律宾的谈判人员在星期三的两国首轮会谈当中强调了菲律宾方面的主要关注。索雷塔说，特别是全面尊重菲律宾主权，在菲律宾不设永久性的美国驻军或基地，由菲律宾全面控制和管辖设施、互惠以及尊重反对核武器的条款。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的新闻通报会没有美方的谈判人员参加。在新闻通报会上，菲律宾官员强调说，他们仍然在制定协议的总体框架，他们不愿意细说协议将允许美军做什么。他们说，来访的美军人员及所用设备的规模和形式将由两国军方决定。1991年，由于菲律宾国内压力，永久性的美军基地被迫关闭。不过，按照一项访问部队协议，自2002年以来，美军一直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南部维持大约500人的规模，核心任务是训练反恐。美国目前正在把外交政策的重点向亚洲转移，扩展军事联盟和外交接触。华盛顿和新加坡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国作战舰只长期停靠。澳大利亚预计到2017年会邀请大约2500名美国官兵入驻。美国的战略在南中国海特别引起关注，菲律宾称中国对这处海域提出了过分的主权要求。马尼拉提出了无数次的外交抗议，还把案子提交给了联合国仲裁法庭。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海域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对南中国海提出了主权要求。菲律宾谈判官员、国防部副部长皮奥·巴迪洛说，增加美军的轮调在南中国海地区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处海域拥有丰富的渔场，据信还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碳氢资源。他说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high impact, high value training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巴迪洛说，应该注意影响大、价值高的训练演习，以及那些注重海事安全、海域意识以及我们长期存在的灾害问题的活动。菲律宾的左翼团体有几十名成员在国防部的正门外举行了抗议，反对美菲会谈。两国下一轮会谈将于月底在华盛顿举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盟成员国外长呼吁中国接受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建立。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当中，有4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在泰国度假胜地华欣举行的东盟外长非正式脑力激荡会议中，与会外长共同牵手，象征彼此团结一致。泰国外交部说，东盟国家宣誓将共同促使中国接受以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处理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东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会议将于8月底在北京举行，双方还将于9月中在苏州针对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问题举行正式会谈，目标在于永久性的避免发生海洋冲突。印尼外交部长马蒂说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ASEAN China meeting.
我们要为东盟与中国的会议先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对行为准则能或不能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期待。我们并不指望它成为一支魔法棒，而是要它有一套能够在南中国海非常具体可行的规范及行为。
此外，马蒂也强调，东盟国家必须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议题上取得一致立场，才能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马蒂说，
我们要确保取得良好进展，以便在和北京的对口人士会面时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发出坚定一致的声音。
自东盟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以来，东盟即希望与中国就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避免不断发生的领土争端。去年轮值东盟主席的柬埔寨拒绝讨论菲律宾要求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立场的提议，不过在华兴的两天会议后，泰国外交部说柬埔寨副总理已同意接受东盟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立场。中国的领土主张几乎涵盖整个南中国海，在东盟十个成员中，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有领土争议。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来多次指责中国采取侵略行为来伸张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当局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习马列主义和胡志明的思想，决定在大学里免费提供这些学科的教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晋勇上个月签署政令，规定国家公立大学免除选择攻读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学位的四年制学生的学费。根据这项规定，一些冷门医学专业如结核和麻风病学科也实行免费教育，选择这类专业的学生可免去每年大约相当于$200的学费。越南自198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来，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前苏联僵硬的政治模式和经济体系逐渐消失，市场供求产生的新型社会关系逐渐占据城乡各个角落，大学也不例外。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50万大学生在校期间最关心的是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美联社记者援引胡志明社会人文大学主管录取培训官员的话说，目前他们学校里的热门学科是通讯、旅游、国际关系和英语等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好，薪金高，而一些政治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研究越南共产党奠基人胡志明思想的学科却因为缺乏社会需求，毕业后工作难找而无人问津。尽管越南共产党政府仍然规定所有大学生必须选择至少三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课程，但是除了这些必修课外，很少有学生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这些政治理论课。美联社援引一些越南大学生的话说，他们对政治理论学科不感兴趣的原因是这些专业大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枯燥说教，而这些说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目前在越南9000万人口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0%。观察人士预计，随着政治和经济体系改革进程不断发展，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市场将越来越小。一些接受采访的大学生表示，只有那些希望在政府机构，尤其是乡村政府部门找工作的人，才自愿选择攻读与马列政治理论有关的学位。他们还认为，政府希望以免学费的方式吸引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做法，对于付费学习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批中国的官员相信鬼神和风水，对新上台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构成了问题。习近平呢，一直要求中国的官员加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不少中共官员迷信鬼神，迷信大师的指点，信奉怪异风水，甚至在做公共决策时烧香拜佛，不仅严重脱离群众，更让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 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敢保刘志军一辈子不倒的神秘大师王林，并揭开了他的关系网络和金钱帝国，牵出了一系列与他交往的中共高官。从王林勾兑官商钱权运作的神秘光环后面，可以一瞥今天中国官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和迷信盛行的程度。据中国媒体报道，刚刚被判处死缓的前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迷信鬼神，为求平安，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另一位因为贪污受贿被判死缓的内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国元，被称为草原巨贪，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案发后，他幻想能够通过放生一条蛇来逢凶化吉，长命百岁。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大型国企前，到处可见风水球、靠山石。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这些石狮子冲着老百姓张牙舞爪、吹胡子瞪眼，大石头顶在院子里不让人往里看，这些都不过是心虚的表现。当地民众说，兽石球没有让他们对党政机关增加敬畏，反倒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装腔作势和追逐名利。今天的中国各地官场盛行所谓官场风水学，大小机关单位纷纷雕狮用石、修亭造桥，公开从事所谓有组织的迷信，造成狮子成群、转运石成林、风水球扎堆的怪现象。河北保定有一个专门经营石雕艺术品的县，这里聚集着很多大型石雕企业。企业家介绍说，狮子麒麟是瑞兽之王，放在公共建筑门前可以增阳气、树官威，一对石狮子动辄几十万。贪官多迷信已经成为网民从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现象中总结出来了一条规律：中共官员信仰缺失、精神缺钙，他们已经没有当初红一代打江山时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新中国的憧憬，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如同虚无缥缈的神马和浮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任期间不择手段的攫取钱权色才是为官的真道。
这个社会没有一种认同的价值理念啊，这个执政党自己提出来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这八个字见于中共中央文件和清华大学这几个报告中提出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互为因果，造成上层贪腐、底层堕落。
一方面，官员越来越相信迷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相信政府。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到2013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跌破信任底线，政府公信力丧失殆尽。官方的新华社最近发表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最近发起反四风，并声称清除那些石狮石兽固然有必要，但如果不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畸形的风水学就难以彻底断根。针对风水大师卷土重来的现象，中国媒体除了对所谓的大师进行揭穿之外，还提出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仿效当年毛泽东破四旧的模式，用毛泽东的红宝书向封建迷信作战。根据香港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大公网报道，今年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明显增多，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将乘势推出。据报道，新版毛主席语录已报中央政治局审核，有很大机会能够赶在12月26号毛泽东生日前面世。这本小红书上个世纪60年代编辑出版，文革期间风靡全国，发行量曾达50亿册，是世界上仅次于圣经的第二大印刷品。昔日红宝书盛行时，一度摆满了新华书店的每一个柜台，然而今天盛景不在，只有在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上有他们价格不菲的踪影。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说，台风尤特星期四转弱为热带风暴，但是此前在广东南部造成了至少一人丧生，五人失踪。中国国家媒体说，台风尤特星期三登陆带来了大暴雨，风速每个小时150多公里，一些地区还发生了山洪。数万人在台风尤特到来之前撤离，一些学校、办公室和公共交通停止运行。不过据报道，台风没有造成大的破坏。星期三早些时候，香港因为尤特台风取消了一些航班，关闭了主要的证券交易所。尤特台风本星期早些时候在菲律宾造成滑坡和洪水，导致至少六人丧生，三万人被迫撤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舞台上出现了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市市民王维林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的照片，目前还不知道当局如何甚至是否会追究这个事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的报道。
世界著名太阳马戏团目前正在进行迈克尔·杰克逊不老传奇世界巡回表演，纪念在2009年去世的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马戏团星期五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行第一场表演，在当天的表演中，被中国政府列为禁照的勇士王维林在1989年6月5日用身躯阻挡坦克车前行的照片在会场的三个荧幕上展示，照片在荧幕上展示了四秒。网上博客透露，当时正在播放迈克尔·杰克逊的《他们不理我们》，并跟其他与人权抗争活动有关的照片一同作为背景去播放。当时引起在场的15000名观众惊讶。太阳马戏团的发言人罗拉·席伟曼表示，该照片已经被删除，不会在荧幕上出现。席伟曼认为这次是中国当局审查疏忽，表示该剧团已经根据规定把整个表演的流程提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做审查。该剧团8月15日在上海演出，随后会在本月23号到25号在香港演出，主办单位拒绝回应会否在香港演出中展示有王维林挡坦克车的照片。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一位宪政学者发了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文章，呼吁进行宪政改革，重启公民社会的建设。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许一农女士8月13日向许多文化界朋友集中转发了13篇讨论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论文章，包括习近平的尴尬、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莫斯科满城尽是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等。80多岁高龄的许一农女士在转发说明中感言道，他对国运民末的那份关注无法割舍，当下大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抉择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关系亿万炎黄子孙和浩瀚中华山河国土的命运安危。令人揪心的是，政局诡谲，历史的欠负太重，高层权斗正酣，举目望神州，不胜惶惑，痛感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不过旁观一看客而已。20多年前，许一农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而享誉学界，他编辑的《宪政议丛》等上百种学术著作也是影响深远。有评论说，许一农的行动无异于逼袭改革，经过朋友之间的转发，传阅者不计其数，堪称一次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许一农女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想太多谈论转发这些宪政论述的事情，只是将看到的转发给朋友，本身就是表达她的观点。
我看到的我认可的东西我就转发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都80几岁的高龄，就是丢不下这一份关注。一句话，我所见到的，我联系的，我关注的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在海外或者国内，他们始终还是保持着内心的那一个血性，始终没有丢掉。
有分析说，在近来官方喉舌及一些左派文人纷纷攻击宪政性资是邪路，而民间尤其是开明知识界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有意愿推动宪政感到非常失望之际，许一农女士的举动是吹响了民间推动宪政改革的集结号。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已故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子阳的生前好友姚坚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许一农老人一向心系国家社会前途，直言敢言，令人敬佩。他说，
许一农如果把他归纳起来这么多意见来，我想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就是原来对你抱希望的，虽然你出来的文件，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希望你讲宪政，提出来这么多意见，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中国问题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网上传阅许多有关宪政的好文章，而他也经常收到许一农女士转发的支持宪政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文章。他说，
许一农女士经常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到我的信箱中，她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女士，敢说话，有思想，是非常敬佩。现在很多人转发这些宪政的文章。
许一农女士表示，中国政治腐败发展到如此程度，她并不感到奇怪，是体制造成的，只是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因此她要疾呼。她说，
中国的现实让人很，不能说绝望吧，总是，尤其像我，说实在话，所有这一切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是必然的。中国走到现在，这个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轻易放下他们的利益，从官场从中央到地方，现在现实中国是个什么状况。
许一农女士转发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清流浦的习近平的尴尬，全文近7000字，今年6月12日由海外参与网站首发，博讯网站首转。文章揭示的习近平的困境在于，面对全民强烈要求宪政的大环境与高官要专制保私利的小环境，习近平重小环境而轻大环境，然而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3-5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而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今年8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胡德平在文章中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来警示说，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胡德平的长文被中国媒体纷纷转载，被认为是胡德平加入目前有关宪政大论战的檄文。不过几天后，胡德平的文章被从各大网站上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呢，有一位左派的媒体人刚刚获得保释回家。他在这之前呢，曾经说要组织一些人旁听对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庭审。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宋阳彪8月13号发微博说，感谢大家的关心，不能一一回复，抱歉，我很好，大家就不要再打电话来了，非常感谢。宋阳彪是知名的薄熙来支持者，上周被警察带走前曾在微博上说要组团去济南旁听薄熙来案的审判。他被刑事拘留后曾两次指出，警察抓他就是因为微博上的事。宋阳彪被抓以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90后青年作家陆契等一些网络活跃人士纷纷表示关注和声援。星期一上午曾传出警方将他的刑拘延长30天，但几个小时后宋阳彪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获释。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人权活动人士黄奇，由于持不同政见并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坚持推动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而屡遭监禁和打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当局捉放宋阳彪的原因。黄奇表示，宋阳彪先生被抓说明当局对一切支持薄熙来的声音采取打压迫使其晋升这样一种做法。他说，
在这个各方面的关注下啊，最终将宋阳彪先生释放，也说明当局能够顺应这种多多少少顺应民意，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啊，将宋阳彪释放。我想那个当局不管对于左派人士、右派人士，还是所有这种异议的声音，都应当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而不能够采取这种打压的手法。啊，同时当局将这种党内的政治斗争向民间进行扩散的话，世界上只会产生更大的负面作用，对当局本身也不利。
要求公开审判薄熙来和试图发动前往山东省会济南博案庭审地点进行围观的人，不止薄熙来的支持者或左派人士。曾在薄熙来唱红打黑期间遭受监禁的律师李庄也曾表示要组织300人到济南旁听博案庭审。82岁高龄的北京奥运劳教老人王秀英上周也发起要求公开审理薄熙来签名活动。这位维权老太太提出的口号是，黑暗是所有人的黑暗，公平是每一个人的公平，善良和罪恶都应得到公平。黄奇一直密切关注薄熙来案，他根据对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比较，对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期的总体表现予以肯定。他指出，宋阳彪等人鼓励人们前往围观，反映了民众对于法律公正的一种期盼。黄奇还批评当今中国司法的公开性比不上当年公审毛泽东夫人江青所代表的四人帮的时候。
判这个所谓四人帮的时候，当时的一切法律手段和程序较之于现在，此次对于那个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等系列案件总体说来还是要开明和开放的多。民众对于这种法治化、法治的倒退是持反感态度的。我想那个在中国大陆，如果说有更多的民众关注这种一系列的审判的话，一方面有一个普法教育的这样一个作用，另一方面来说也会促进司法界更加谨小慎微、相对客观公正的对于案件进行审理。
被控贪污腐败、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薄熙来受到正式起诉的消息公布后，中国各地的薄熙来支持者要求公开公正审判这位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有报道说，当局增派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的警力，严防左派聚集示威。此外，当局也对知名挺薄人士、北京教师王征加强了监控。八月十三号晚上，美国之音记者数次拨打王征的手机，均无人接听。王征自七月下旬以来一直被软禁家中。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将开始打击企业的垄断和价格操纵行为。今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在烟酒、首饰、奶粉和电子产品领域展开过多项反垄断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徐坤林星期四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将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石油、电信、银行和汽车等领域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许昆林在过去两个星期内第二次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中国目前的市场主体发育尚不完善，价格竞争仍然是市场竞争的主要部分。部分经营者的价格垄断行为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对价格垄断案件的查处，调查对象既包括韩国、美国和新西兰等外国的在华企业，也涉及烟酒、食品和首饰等行业的中国企业。一星期前，发改委宣布对六家被认定违反反垄断法的奶粉生产商开出6.7亿元人民币的罚单，其中五家是外资企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最近外企在中国频频遭遇反垄断调查，使得一些在华的企业担心中国是否在利用反垄断立法控制外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开始实施，其职能由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工商总局共同承担。中国官员多次解释说，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并不反对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反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许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如果银行间通过协商操控存贷款利率，也将受到反垄断调查。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这番谈话表明，中国价格监管者正在试图将反垄断执法范围从传统产业扩大到金融领域。金融时报援引业内分析人士报道说，中国加大反垄断立法也是中国试图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胀努力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的工商管理部门将对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中的行贿和腐败现象展开新一轮的调查。媒体说，医药行业的欺诈现象导致道德和职业水平的下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工商管理局计划从本星期开始对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贿赂、欺诈和其他反竞争行为展开一项为期3个月的调查。报道说，工商管理局将在这次不正当竞争专项治理项目中，要求各级下属工商机关以医药购销、医疗服务等行业为重点，严厉查处商业贿赂行为。与此同时，负责监管市场定价机制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对60多家跨国和本国制药企业就药品定价的问题展开了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之中。由于管理机制的漏洞，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固定收入偏低，以及行业信息严重不对称等因素，中国医药行业当中以药养医的做法行之已久，回扣文化极为盛行，贿赂和欺诈的现象司空见惯。加拿大勒瓦尔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教授苏展指出，短期的监管措施只能取得短期的收效，他说。
那么一定的这个检查我觉得还是必要的，但是最关键的，那么现在这整个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医药界基本上买方都是带国资的，都是可以用权力熏租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
今年7月中旬，中国警方对英国制药商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通过旅行社虚报会议开销等手段贿赂医生展开了调查，并且拘捕了几名该公司的在华高管。葛兰素史克承认部分中国高管有可能违反了中国法律。此外，还有消息说，瑞辉、默克、李来和罗氏等多家外资药企也遭到了类似的调查。据路透社报道，瑞士制药公司诺华近日卷入了行贿丑闻。报道称，该公司一名前医药代表最近爆料，指称诺华直接向医生提供药物推广费，以达到扩大销量的目的。诺华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公司高度重视有关的指控，并已经着手展开调查。
拉瓦尔大学的商学院企业战略教授苏展指出，中国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外资企业很容易被当地的潜规则异化。不过和中资的药企相比，外资药企在中国销售的药品一般属于价格和利润较高的专利药物，而销售对象更多是面向较大的医院，因此外资的药企可以采用不同的促销手段。他说，
他们好多产品是很唯一的，那么从市场角度看的话，一个产品唯一的话，你可以不一定100%的要追随其他的什么那些小的竞争对手的那个操作方法。
业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医药市场上仿制药物泛滥，由于仿制这些药品无需投入研发经费，成本极低，其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为行贿营造了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号召支持者继续在开罗上街示威；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埃及的暴力事件令人痛心，与埃及寻求和平和民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和抗议。另外，根据美国之音收到的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呢又有好转的形势。第一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个星期是32万人，比此前的一个星期少了15000人，这也是2007年10月份到目前为止最低的水平。好，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埃及警方威胁要发射实弹来保护自己不受反政府抗议者的袭击。反政府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放弃抗争，要求被推翻总统穆尔西、官复原职的穆斯林兄弟会继续蔑视埃及临时政府，号召星期五举行另外一场大规模抗议集会。埃及当局谴责穆兄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搞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穆兄会则表示埃及正在回到军事专制的老路。星期三，埃及警方使用推土车和这个装甲车呢，铲除了开罗的两处大型的抗议者营地。暴力事件中，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638人，但是穆兄会说死亡数字高达数千人。西方国家已经加强对埃及临时政府施压。一天前，埃及政府对被推翻的伊斯兰主义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进行了镇压，导致600多人丧生。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下个月举行的美国和埃及的一次重要军事演习。那么这次这个名叫明星的这个军演呢，通常是每2年举行一次。星期四，一枚汽车炸弹在黎巴嫩首都一个由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真主党控制的郊区爆炸，导致至少18人丧生，200多人受伤。电视画面显示了现场混乱的场面，有行走的伤者、破碎的建筑以及扭曲燃烧的汽车。同时，贝鲁特的电视还报道说，爆炸现场附近有枪声。那么消防队员呢使用梯子帮助当地居民逃离自家。那么到星期四晚间呢为止呢，没有人被捕的报道。伊拉克谴责基地组织在首都巴格达制造一系列汽车炸弹爆炸，这些爆炸导致至少33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星期四，伤亡最惨重的一起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北部卡迪米亚区，导致至少7人丧生。尽管奥巴马把工作重点集中在经济，而且今年夏天又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宣扬自己刺激这个经济发展、住房和就业市场的策略，但是根据盖洛普的最新调查，人们对他在经济方面作为的满意度，仍然是下滑到了35%。多方的消息来源显示，苹果公司试图和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结盟，夺取失去的这个中国市场份额。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星期四对新闻界说，双方都很有兴趣，正在积极谈判，不过还有一些商务和技术上的细节需要时间来解决。苹果公司很需要夺回中国市场，大中华地区是苹果的第二大市场。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